6:02，夜半厨房里的模特。画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用中国画论，来自谢赫六法的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，好画的最高标准。直白的解释的话，我认为就是先不要管外形像不像，只要你画的是生动的、鲜活的就行。那么我们作为非职业画家，没有被学术市场绑架的自由艺术学习者，要如何理解和实践气韵生动呢？还是要回到初心，家庭美育，就是在朴素的创造中让生活更美一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角色，通过绘画滋养自己，用生活反哺艺术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带动孩子或周围的人变得敏锐起来，慢慢地喜欢上艺术，用绘画把自然生活这些滋养我们的精神营养连接起来。气韵生动，谢赫六法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好艺术的标准。之所以进行到这个阶段才具体解释，就是不想让大家在完全没有技巧的时候觉得太虚幻，反倒在大家亲近艺术的路上树立起一个屏障。东西方的艺术之间没有隔阂，康定斯基在《艺术家自我修养》里用的表达是，除了技巧以外，我们要画出让自己感动的东西。让自己感动的才可能有生动的气韵啊。通过动手绘画更深入地了解艺术，这条路我当然也是从零开始的。曾经如饥似渴地画到万籁俱寂，夜深了，做什么？画画。孩子睡了，世界安静了，觉得手边没有东西可画了，就跑到厨房去找模特，总要画点什么才安心。万物皆可入画，厨房大概是绘画题材最丰富的地方了。最有烟火气的空间里，隐藏着无数随时可以上工的超级模特。碗碟、蔬果、零食，厨房一角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关于万物皆可入画，一定要看看齐白石。这位咱们非科班出身的优秀艺术家代表，他画的内容很多都是寻常事物，蔬果草虫而已。每一幅看上去临摹起来并不难，还是好多中国画老师选择的入门学习材料。但那么多人又无论如何都临不出那种气韵，那是天分之外长期观察及练习的结果，是天地间独一份的生命气韵。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也有多种版本流传，人们通常对于艺术家的故事如数家珍，对作品的各种评价也耳熟能详。然而二手信息越多的艺术家，我们越要拨云见日地找个路径去亲近他，比如读读他的自传，看看他自己写的文字。读了齐白石的自传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，虽然晚年在画坛获得盛名，但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，出行再远还是那个乡村里单纯的爱自然、爱人生、爱画画的少年。齐白石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敏感，比如周围的草虫，比如他接触过的艺术形式，所以他画的东西非常的生动，让人感到万物有灵。如果在临摹的时候只希望画出同样的一根萝卜，那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每一根萝卜的外形可以不同，但萝卜的灵魂是相通的。来自泥土的味道，应该就是一只萝卜的气韵了吧。北京画院里有大量齐白石的作品收藏，时不时去看他的展览，就觉得人间万物在他笔下都那么有意趣。画院外面就是朝阳区密集的生活区，门里门外的生活如此相同又如此不同，被他的作品围绕着的时候，就觉得忙碌和凄惶都被挡在门外头，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活泼泼的。我相信他儿时一定就是那种盯着小虫子看蚂蚁搬家看半天的小朋友。 曾经上课时讲到这里，有人说要到厨房里去抓小老鼠、蟑螂之类的来话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，如果能抓到活的的话。我们热爱生活，才会观察他们，跟他们对话。他的画是怎么卖的呢？中国画都是论平尺卖的，而他的画如果里面有草虫，润格就不一样了。齐白石晚年眼神不好，他那些有草虫的画便受到了质疑。后来大家才知道，他在年轻的时候画了些草虫，旁边空着，晚年再在边上添上其他的东西，构成一幅画，也是个很实际的经营家啊。再后来的草虫是他的三儿子画的，售价也因此水涨船高。因为赚钱之后也是要分的，父子俩偶尔还会有小矛盾。在他的自传里，我看到了很多辛苦。从他的画开始卖钱之后，他就靠卖画来养家糊口，家里人口又一直挺多的。有段时间通货膨胀，他在家里画了一堆，结果卖了很多，却只换回一袋米。但是我觉得他心里还是有巨大的幸福感的。虽然画画是生活所迫，但究竟还是因为喜欢。我曾经在孩子的学校里带一些小朋友画水墨，我教了一些线条，但没有一笔一笔的用泛画教大家怎么画。我希望的是大家自己去观察，按照自己的笔意去临。有个小朋友在外面上了中国画兴趣班，也来上我的课，他就说，老师，我会画虾。他每次上课都乐此不疲地给同学表演，结果我们看到他画的所有的虾都是一样的，虾头、虾尾和须子，身体向一个方向歪过去，每一天的画虾都完全一个模式排排站，让他试着换个方向就完全不会了。而另一位从未学过中国画的小朋友第一次临摹齐白石，倒是别有一番生动的意趣。在我看来，这些看似不完美的表达，远远比局限在那同一个方向上的虾壳要有意思得多。学会了一个模式，自己表达的部分在这个阶段就已经被堵住了，何来气韵生动？万物皆可入画，我们画的万物要和自己有连结，要真的看到万物，从万物中看到他们的性格，也关照到我们自己。